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每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们都会透过72位的教会历史人物的其中一位，介绍教会历史的其中一段，就是2000年的历史的其中一段。那今天呢，我们跑过西方的宗教改革以后呢，得跑去东方，跑去俄罗斯。哈，忘记说了，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东方教会其实一直以来也挺稳定的哈，到今天来说，我们看到它跟原生的教会的那个形态也是比较相似，直到1500几年呢，才有一个1000多年来从来没见过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位的人士，他叫约伯。哎，他是什么约伯呢？是莫斯科的约伯啊。在1580年代呢，欧洲正在很多的变动啦，因为宗教的原因。在1582年呢，欧洲也出现了一个特色的情况，就在教宗格高里呢13世改革了历法。那今天我们用的1月1号啊，就是这个新的历法了。但是当时东正教不卖账，他继续用旧的这个儒略历。所以呢，到今天呢，你有没有发现呢，1月6号才是这个俄罗斯那边的这个圣诞节啊，它就是差12天，这个就是东西方错开的一个的表征了，这个也象征着这个空间跟权力的分裂。就在这个时候，俄罗斯这块土地上呢，有一个叫约伯的人呢，站上了历史的舞台。他成长呢在修道院里头，他就是大概东正教的那个长相了哈，长长的胡须，深深的眼神，穿着厚厚的袍子。当时的俄罗斯呢，是一个沙皇来统治了，他叫费多尔一世。那他的一个特色就是很虔诚，每天只喜欢祷告，不喜欢治国啊，所以东西呢，事情所有都交给他的大舅子。那当时他的大舅子呢，就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他就觉得我们俄罗斯呢，这个地方呢，要成长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理论框架，不是单单有强大的军队，我们要承传万世，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论框架，就是属灵地位了哈。所以呢，当时东正教的中心呢，这么多年都是那几个的了，埃及的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这四个。那但是他就想，这些的中心都这么远，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的中心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呢？特别是当时1453年的时候呢，这个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已经被这个土耳其人，就是奥图曼帝国控制了吗？那没可能啊，我们东正教的核心在哪里呢？我们应该莫斯科也有一个。所以当时的俄罗斯人就觉得没可能，君士坦丁堡这个中心都被统治了，我们俄罗斯就是现在唯一剩下来独立的东正教的帝国啊。所以大舅子开始运作了，他开始学习说服当时落难来到莫斯科的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耶利米二世。他就说，你们能不能在这个俄罗斯设立一个新的牧首，就是教宗的这个岗位了。于是1589年这个约伯就被朱圣成为莫斯科还有全俄罗斯的第一任的牧首。所以呢，对于当时来说，1589年就是东正教结构1000年来的大转变。当时东正教呢，就是多了一个新的国度，就是俄罗斯莫斯科的牧首，就跟其他的牧首呢都平起平坐。大概牧首的位置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欧盟一样， 好像是一个欧盟，但是呢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总统啊，自己的这个领袖啊，国王啊，大概是这样的运作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东正教的结构就是国家、民族、教会是相连起来的。当时呢这个约伯带领俄罗斯的东正教会独立的时候呢，其中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很震撼人心的词汇，叫第三罗马。当时的俄罗斯人呢对于这个罗马呢有一个狂热的执着啊，因为你看第一个罗马城啊，就是意大利的罗马没有了，被异端，就是当时的天主教堕落了。然后呢第二罗马就是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的穆斯林攻陷了，灭亡了。现在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啦。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梦想？我们觉得呢这个信仰的正统就在耶路撒冷，哦，所罗门的第一圣殿没有了，所罗巴伯的第二圣殿跟希律修建的第二圣殿也没有了，那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自己就成为神的圣殿，但是终有一日这个以西结书的第三圣殿就会出现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就会明白呢，当时莫斯科俄罗斯人的那个想法呢，也是觉得我继承大同了，就是呢从这个历史，我就从秦始皇开始到今天，我就是这个正统，大概就这样了哈。所以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也有这第三罗马的这个想法呢？我们是不是想着我们继承正统教会的标杆呢？约伯呢他不是完美的英雄，他当年也是陷入在权力斗争里头，也是一个旅程去将这个俄罗斯跟东正教融合的过程里头，他们在找寻一个合乎他们民族性还有他们的特色的独立的道路。我们就要去发现我们经常今天说什么政教分离的时候，我们也得找一个合乎我们时代的定位，我们教会怎样跟我们民族的连结的一个关系的地方。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不是西方的教会，我们永远是跟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民众同呼吸同命运的教会。另外呢我们也要警惕呢那个第三罗马的骄傲，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的信仰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我们其实都是放宝贝的瓦器，宝贝是基督，基督可以放在很多不同的瓦器当中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反思，到底我们是不是第三罗马呢？也反思我们这个政教分离跟这个俄罗斯政教会的成立，怎样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呢？
Расточаться в рази Его, и добежат от лица Его, ненавидящие Его.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 и смерть, и смерть Его смерть побрал, Иисус живо родил, живо
我是万峰，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里头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透过教会历史人物认识教会历史。终于我们到17世纪了，17世纪呢其实整个基督教呢就慢慢由欧洲大陆变为在英国发展。因为呢在欧洲大陆呢过往的100年呢都在打仗，因为宗教的原因呢打仗， 导致呢也影响整个福音传播的发挥啊，所以呢就导致呢英国这个国家兴起了，然后就慢慢到美国兴起了，这个就我们看到天下大势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会看到更多由英国而来的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影响着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运作。那17世纪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莎士比亚刚刚161几年去世，然后呢欧洲呢就在打一个叫30年战争，奠定之后的这个叫西弗利亚的体系的一个整个欧洲的分布。然后呢那个动荡的年代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宗教里头的彼此的矛盾还有争执的。但是呢在1640年代呢，在英国有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皮衣皮裤，就在英格兰的乡间呢不停地走，他不是去打猎，也不是去走秀，而是去寻找。这个人叫乔治福克斯 George Fox。万峰呢就跟你谈谈这个人呢挺奇怪的，他也成立了一个挺奇怪的宗派叫贵格会。诶，贵格会可能你会听过贵格麦片，但是这个有点关系也不一定有关系，待会儿再说啊。那当时呢在英国里头呢，他的国教是什么？是圣公会。虽然呢经过了这个宗教改革，但是呢在很多不愿意参与圣公会的信徒眼中呢，这个圣公会啊根本就是换了一个名字，但是里头根本都是一个天主教会啊，无论是规矩啊、礼仪啊、圣职人员的权利啊，跟天主教也没什么两样，主要就是由教宗当老板变了皇帝当老板。所以呢对当时的这个乔治福克斯来说呢，他那个时候19岁就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虚伪，那些牧师讲台上头头是道，下台就是贪爱钱财脾气暴躁。于是呢他就不断去寻找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结果呢有个牧师跟他说，哎，你去抽抽烟唱唱圣诗就知道了。有个牧师说，你放血治疗吧。哎，你知道什么是要放血治疗吗？就是在里头流一些血出来呢，他们当时就觉得可以治疗大部分的疾病，那个时代真的这样治病的啊。那万峰要是这个福克斯啊，就觉得我都崩溃了啊。于是呢他在最后的时刻听到一个微声呼唤说，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能对你的心说话。不得了了，这一下呢福克斯开窍了，他就觉得神根本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宇里头，所以他就叫那些教堂叫尖顶的房子。他觉得那些根本不是教会，我们的心才是教会。那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出及一个很特殊的教会的规律。你发现教会的复兴呢，历世历代都是同一个模式，就是庞大的体制、繁琐的仪式都是没有用的，核心呢就是回归圣经，回归跟圣灵的关系，回归简朴，不要被体制控制教会。于是呢福克斯就是这样，他创立了这个贵格会，他正式的名字叫公义会，就是公共的公，有义的义他们就是没有受薪的牧师，没有固定的崇拜的程序，当时要求从军的他不做军队，他不宣誓。你想当时根本是反体制反社会的分子。但是这个的模式很有趣啊，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成为一个新的宗派新的体制。虽然贵格会呢极力避免僵化呢，但是他们几百年下来他们不拘形式的聚会呢也变成一种形式。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得警惕警惕啊。那说到他们聚会的形式很特别的，你肯定没去过他的崇拜。如果你习惯了今天的教会的崇拜，就是唱诗歌唱30分钟，然后讲到讲40分钟一个小时，然后就报告，然后就散会。你去贵格会你发现哇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坐在那儿等候圣灵对他们说话，等候没话说那就不要说。哇，他们当时就相信有一个内在之光，如果圣灵感动你要去说话你就说话，感动你读经就读经，那如果没感动呢就 就静下来啊。如果上帝没感动你散会，那你怎么办呢？那一直坐在那里一天吗？那他们就会，原来是这样的，如果过了一个多小时圣灵没感动谁要说话，那长老就跟旁边握个手，握完手聚会就结束了。你就发现聚会的重点不是说我们要听什么道，望什么弥撒，或者我们要做什么的礼仪行动，而是他们一起聚集在神面前。如果神今天选择沉默，那我们就选择沉默。这个不就是比我们今天呢都要跑节目清单的崇拜，看那个 flow 那个流程的崇拜，更像早期的教会吗？等候圣灵。当然这样特立独行呢是混不下去的哈，也反社会的嘛，所以福克斯呢坐过很多次牢，也经常被人打被人骂。当时呢就有另外一个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威廉奔啊，这个也是一个富二代，但是他信了贵格会。他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自由敬拜的地方，他就利用了家族对英国王室的债务，他在北美换了一大块地，这个州呢就按他的名字来改，就叫奔州。奔州听过没有？奔西凡尼亚州，就是那个费城啊那个地方啊，意思呢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建的一个林地。他就利用这个奔州做了一个神圣的实验，不只是给贵格会的，更加是欢迎所有被逼迫的宗派，就也成立了后来美国的宗教自由的体验。当时贵格会就在那里就实践他们的理念，诚实、反战、废奴隶、男女平等等等。那说到这里人很久了，那个贵格麦片跟这个贵格会有什么关系呢？上面不是还有一个戴着黑帽子白头发的老头吗？原来是19世纪末的事情，创办这个燕麦公司的人看到贵格会的人在社会上名声极好，做生意很好，诚信，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于是他就想，我借用这个贵格的名字就证明我的产品很好嘛，诚信经营高品质嘛。所以想想啊，每次吃麦片的时候，你可以想想一个信仰群体能活出一种生命，让生意人都想蹭你过去的就作为他的金招牌啊，这个比打几百万广告还厉害嘞。这个不就是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第三种吗？做世上的麦片。你在收听的是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一起跟你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如果你问这个世界上销量最高的书是哪一本呢，我们当然会答圣经，没错。那除了圣经以外呢，是什么书呢？就是本人的书 啊，不是万峰本人，而是约翰本人 John Bunyan 他的天路历程。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本人呢，他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神学家，也不是一个什么主教，他只是一个补锅匠，就是修补破铜烂铁的这个手艺人。上一次我们聊过这贵格会的乔治·福克斯，就是说要静默等候神的话语的人呢，他就跟本人呢大概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本人是1628到1688年的哈，福克斯呢就是1614年到1702年，所以是差不多年代。那我试试看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17世纪的英国。你要知道呢，当时宗教的关系呢是很大的张力的，千万不要以为啊，所有宗教呢都是导人向善的，哪会这样说，千万不要这样说啊。在今天很多人也觉得其他宗派呢就是邪教啊，都是错误啊，都是异端啊，这样其实当时的英国政府呢心里头呢也是很复杂的，因为当时刚刚英国经历了内战，然后呢经历过内战，苏格兰就相信长老宗，爱尔兰就相信他们的天主教，对他来说英格兰呢，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英国圣公会，守住国教，才能够保持这个国家的稳定。当时的圣公会的教义呢，也不一定是最完美的，只是为了维持那个稳定，因为当时对于他们来说，英国圣公会也在这个新教跟天主教中间摇摆，好像三国演义一样，一个天主教，一个圣公会，一个长老宗，他们就是互相看不过眼的。所以当时的英格兰政府呢一定要严格控制宗教，让这些非国教的信徒呢就是不能乱说话，包括乔治·福克斯，包括今天我们要说的约翰本人。所以呢我们的补锅匠这个约翰本人出场了，他没有神学院的毕业证书，但是他对圣经滚瓜烂熟，他开始在乡下讲道，老百姓爱听他的还是爱听牧师的，牧师都是牛津剑桥出来的，跟一个我们乡下的那个能说大白话的人当然喜欢听讲大白话的人说话了，讲道了哈。但是麻烦来了，当时有一条法律，就是呢圣公会讲道的人要执照，就要拿牌照才能讲道。于是法官就把这个本人抓了起来，就说，约翰啊，我们不是说你讲道错，也不是说你信的耶稣错，问题是你没牌照，你没有跟随国家圣公会的要求教制，那你回家好好的补锅，不要公开讲道，我马上放你回去。当时教会问的问题不是说什么是真理，而是说你有没有讲到牌照，你有没有守规矩。所以呢当时本人就展示惊人的勇气，就说如果你今天放我出狱，明天我继续讲道。那你看当时的这个非国教的信徒呢就是面对这样的逼迫。那你看这个本人跟上一次说的福克斯都是被圣公会逼迫，那肯定他们是好朋友了，对不对？哎呦，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吵起来，本人非常讨厌贵格会，他就觉得贵格会太讲究内心的光了，轻视了圣经的真理，轻视了历史上的耶稣，简直是半个异端。你要明白，就算是坚持真理的人，每个的个性都很强，他不向权贵低头，也不向其他宗派低头，也不服其他人，这个就也好像我们今天的光景有很多人可能不服其他的教会的教导，其他宗派的教导，但是他们也不服彼此啊。那于是呢这个约翰本人因为不肯闭嘴嘛，于是就坐牢咯，断断续续坐了12年。十二年的大哥大姐啊，他能不能逃跑呢？他能逃到这个奔州啊，但是他没选择这样，他决定继续留在他的监狱里头，留在他的12年的牢狱之在里头。但是坐牢也有个好处，就是时间多，所以时间特别多，他开始写书，写了一本叫《天路历程》。这本书是说一个人叫基督徒，背着一个大包袱，代表罪啊，然后离开毁灭城，路上经过这个死荫幽谷啊，然后呢对付这个魔鬼啊。我小时候呢觉得这本书呢 开始的时候挺好看的，像冒险小说，但是后来呢看下去呢就觉得有点老土，甚至有点沉闷。什么基督徒呢就看到宴乐啊，就看到这个贪吃啊，看到这个奸淫啊，我就把他赶走，我就很喜欢那个小喜乐啊，平安啊，和平啊。哎呀，你要想想这个500年前对农民说的简简单单就好了。所以呢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没受过教育的老百姓来说，这个就是信仰的高深道理，用最通俗的方法去流露出来。直到1680年代，当时本人死了一年之后呢，1689年，英国终于通过了一个叫宽容法案，就是 Act of Toleration，当时就让不同的宗派可以自由去讲道了。虽然当时天主教徒还是受限制，但是本人这样非国教的新教徒呢可以合法存在，也让英国走出了宗教之间的很多的纷争，很多的冲突，可以开始发展它的日不落帝国了哈。所以呢英国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大家没有在宗教里头不断的内耗，不断的自伤残杀，他们也在这个东印度啊，非洲啊，开拓了一些的殖民地了哈。那我们回顾约翰本人的一生啊，你会发现神真的很幽默。当时拥有权力，精通拉丁语，穿着华丽袍子的主教牧师们，名字在哪里呢？我们都记不出来。但是这个连讲道执照的人都没有的补锅匠，在牢狱里头当囚犯的，写了一本书，牧养了后代几百年的信徒。今天呢，我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这一个栏目要结束了。那希望呢，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怎样从约翰本人的生命当中提醒我们。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难问题，都欢迎你给我们发电邮到我们的 school@liangyou.net， 就是学校的英语 @liangyou.net， 找我万峰就可以了。真正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体制，不是来自头衔，而是来自我们追求真理。当教会关注那个制度多于真理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体制以外的瓦器。本人的选择很笨，他选择坐牢，他让我们看到有时候身体的被囚反而带来真理的释放，也带来了他有空间写这本书。所以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在天路历程的那个基督徒。我们的确每个人都背负很多的包袱，我们每个人都走过很多的死荫幽谷，但是我们要迈向天路程去走，我们就跟天路历程的道路一起奔往天路。